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3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围绕中共20大党内各方角力已经进入白热化，谁输谁赢马上就要见分晓。不过近日有消息传出，中共高层核心人物王岐山却可能不会参加20大。对此外界质疑，如果王岐山真是缺席20大，实在太反常，这也意味着极有可能党内出现了重大变化。
综合媒体的报道，10月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于本月12至13号访问哈萨克斯坦，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亚洲互相协助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峰会第6次峰会。同时，哈萨克斯坦外交部亦都证实，中共同越南副主席届时将会出席呢次峰会。对此，香港南华早报分析说，所有海外人士抵达中国大陆的时候都要接受7+3检疫计划。首先在检疫中心那里一个星期，然后在屋企隔离3日。如果王岐山遵循检疫计划，为期2日的外访行程意味着他可能缺席16号即星期日开始的中共党代会。不过外界亦发现，所有近几个月出国外访的中共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和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回到中国之后至少10日之后才公开露面，期间没有参加任何官方活动。但是外界亦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规则是不是适用于出国进行外交访问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另外，该报道还提到，中共当局没有宣布20大将会持续几长的时间，但是过去的会议通常是持续一个星期，这个意味着20大可能在10月22号结束，亦就是王岐山从哈萨克斯坦回来之后的第9日。对此，时政评论人士李林一认为，中共高层的隔离政策并不透明，从过往的报道来看，高层外访之后隔离的时间亦非定数，现在正处在20大召开之前的最后时刻，香港媒体拿这个议题来报道王岐山，并得出他可能缺席20大的结论，背后或者暗藏其他原因。另外，还有评论分析说，这个讲明中共在外交上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如果不是的话，作为中共第8常委的王岐山不可能在关键时刻离开。而另一个可能是，这次亚信峰会并非是王岐山必须参加不可的活动，所以这个或者正是面临退休的王岐山回避中南海政治斗争的一个刻意举动。
中共在香港实行国安法之后，中共政府导致香港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状态，当前的对外经济交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周一，香港当局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撤销已经排在议程的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这也意味着本立法年度不会就此立法。香港特首李家超说，23条立法尚需全面研究。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一种事情港府不敢擅定，肯定是北京当局下令叫停的，背后的真实原因引发了外界质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个星期一，香港特区政府通知香港立法会，要求修订本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的名单。对比今年1月提交的名单，原计划在下半年度提交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即是23条立法草案，从新的名单上删除。这个意味着立法会本立法年度，即是明年9月之前，不会就23条立法。这个星期二，香港特首李家超在回应撤销23条立法问题的时候说，23条立法是香港的宪制责任，港版国安法亦规定应该尽早就23条立法，但是考虑危害国安的手法多变，当局需要更全面研究，以免留低漏洞等等。对此，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时事评论员程翔的分析说，这种事情港府不敢擅自决定， 肯定是北京当局下令叫停的。近日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容许俄罗斯富豪的游艇停靠一事，美国警告香港不要变成制裁俄罗斯的缺口。相信北京当局这个时候叫停23条立法，旨在减轻香港遭受的国际压力。另外亦有中国政治学者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导致香港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下降，北京当局可能担心这个时候再就23条立法会令到香港的国际地位进一步降低，更难发挥香港的作用。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说，北京当局对香港强硬政策的方向已定，现时的任何动作都只是策略上的调整，未来不会有大的改变。据悉2003年港府曾经计划就23条立法，但是草案受到泛民主派的反对，并且引发了50万人上街抗议，港府其后终止立法，而前年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只纳入23条部分所谓的罪行，包括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中央政府等，其余目前仲尚未处理。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普京可以说是众叛亲离，不仅众多政界高层离开了俄罗斯，资本亦都在这里离开俄罗斯。其中在俄罗斯出生的亿万富翁投资者米尔纳宣布放弃其俄罗斯公民身份。
据大纪元报道，米尔纳10号在 Twitter 发文表示，在俄罗斯吞并哈里米亚之后，他和家人在2014年就永远离开了俄罗斯，并在今年夏天又正式办理了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手续。据悉米尔纳是互联网投资公司 DST Global 的创办人。据 DST Global 官网介绍，米尔纳在1961年出生于莫斯科，自1999年以来，米尔纳一直是以色列公民，并在2005年举家迁往以色列，并且从2014年以来没有访问过俄罗斯。米尔纳在俄罗斯没有资产，其 97% 的个人财富是在俄罗斯境外创造的。官网介绍中强调，米尔纳从未单独或者是集体见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另外 DST Global 亦都指出，在2020年4月福布斯杂志在其年度亿万富翁名单里面将米尔纳从俄罗斯的名单重新归类为以色列名单，证实了米尔纳和以色列的密切联系。同时亦更新米尔纳在2022年8月正式完成了放弃俄罗斯国籍的手续。对此有评论说，普京的所作所为正在将大批的精英人物从俄罗斯领土上赶走。
据防卫新闻11号报道，美国陆军正在加强它在太平洋地区的关系建设，以对抗中共的地缘政治影响。
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指挥官查尔斯·弗林将军说，美国陆军已经参加了该地区的主要演习，希望有更多的参与机会。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欧洲和北美洲国家为了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和常设部队，是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弗林说，这个意味着挑战对我们来说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必须将这个盟友和伙伴的网络聚集起来。我们主要通过我们在该地区的演习来做到这一点，训练的目的是提高互相的操作性和加强联合战备。今年陆军在超级神鹰之盾军事演习汇聚了14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展开。弗林说，这个是盟友和伙伴网络走到一起的一个明显标志。陆军还将其第一个流动的国家战斗训练中心轮换到印尼，参与超级神鹰之盾行动，令士兵有机会进行实际训练。陆军将会派人到澳洲参加护身军刀演习，这个是澳洲和美国之间两年一次的演习。同时军方正在建立太平洋地区第二支多域特遣部队，旨在跨越所有领域，包括网络和太空， 并配备陆军不断增长的能力，包括远程精准射击。多域大演部队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榜样。弗林说，该地区的很多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菲律宾、澳洲、印度尼西亚、南韩和泰国，正在设计类似于美国陆军多域作战理论的行动概念。
今年新出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是中共口中的老朋友，但却让中共的老粉红跌碎了一地眼镜。
今年美国三位经济学家伯南克、戴蒙德和迪布维格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这个让老粉红他们着急了，因为迪布维格去年才被中国西南财经大学解聘了。据大陆媒体报道，迪布维格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2010年至2021年担任中国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期间曾经担任该校的金融研究学院院长，还得过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可以说是中共口中的老朋友。去年这位老朋友却被西南财经大学解聘，而校方的理由是他在2021年未能够通过考核，但是刚刚被解聘，迪布维格就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个让中国网友捶胸顿足，大叫说中国大亏了，还有人嘲讽贵校的业绩考核比获得诺贝尔奖重要难，并要求校方给个说法。不过小粉红立即说冇乜嘢可惜嘅，诺贝尔奖里面有太多唔可以讲嘅嘢，尤其系和平奖，简直系恶心。如果迪布维格仍然喺西南财经大学，咁呢个奖或者根本唔会评俾佢。更大嘅可能性系诺贝尔喺度恶心中国嘅高校，让公众对中国高校嘅管理同考核制度失去信心。针对今日新闻里面提到的，有消息传出中共高层核心人物王岐山可能不会参加二十大，在这个同时，香港当局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面突然宣布撤销已经排在议程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草案，这个无疑是北京当局突然下令改变了香港目前的重大政策。外界认为呢，中共这一系列的举动实属太反常，这个意味着极有可能党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